知的意义是什么？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？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。先知的时代使命又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盼望您学习过先知书这个课程以后啊，您可以对这样的问题能够很清楚地做出一个解答。那么我是您空中的朋友林成，再一次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先知书学习的行列。那么我不知道在过程学习课程中啊，您是不是有落课的情形？因为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教会有一些侍奉，有的时间不一定能够按时听课哈。那么如果您不在的时候呢，林成要鼓励你可以几种方式。第一，可能可以委托人帮忙录音，或者呢你可以啊这个事后利用这个补课的时间呢，因为我们本科课程是上午和晚上都会播放同样的课程，利用时间补课。那么再者呢，那么您一定记得可以来信索取这个讲义资料，讲义资料。那么林成盼望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真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，让我们对圣经特别是先知书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概略的认识。当然林成也很盼望啊，如果你在学习课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的呢，你都可以随时来信给我，那么我也很乐意呢在信件中来答复你的问题。那么先知书啊，我们过去提过，我们这一次分上下一二这两个部分来讲授，所以我们一共啊加起来有60堂课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过去我们已经完成了先知书一，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先知书二。那么的确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哈。那么其实对我来说，对弟兄姐妹，对上课的学生来说，其实都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求主加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持之以恒啊，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一起的追求，一起的成长。好，愿主帮助我们。那么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需要，林成都非常欢迎你随时来信，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讨论，更好的交流。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，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我们继续在先知书里，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你的话语。主，愿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生命的粮，引导我们，喂养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每一天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得到属天的力量。谢谢主，也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啊这个先知书。过去我们谈到了，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个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哀歌。我们谈到了耶利米哀歌，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，诗歌的题材。耶利米哀歌呢，主要是先知啊描写这个耶路撒冷的败落，耶路撒冷民族败亡的伤痛。但是在这个哀歌里面，叫我们也看见呢，不是只是一个消极的在那里哀叹。在哀歌的里面，特别是我们昨天谈到第三章啊，很著名的就是一个复兴的应许，复兴的应许。那么耶利米哀歌呢，我们稍稍谈一下，昨天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也提了一点，就是耶利米哀歌整个信息的重点呢，我们提到有五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谈到了受苦所带来的意义，受苦的意义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谈到很多苦难，但是从耶利米哀歌啊，特别是从或者说其他先知书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个受苦的意义啊是解释得很清楚的。受苦的意义，这些受苦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蒙神拣选的百姓呢，他们犯罪，他们得罪神，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因此就遭来神的审判，神的刑罚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罪恶常常是和苦难连结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些苦难灾难使人降卑，使人寻求神的恩典，同样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叫我们看见呢，也让百姓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寻求神，罪得着洁净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谈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想到啊，罪常常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苦难。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，是不是有很多的天灾人祸？当然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苦难就画上等号，是因为人的罪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今天有很多的罪，是很多的苦难是因为人的罪恶所造成的。比方说一些具有野心的独裁者啊，过去从这个历史人类历史来看，是因为这些野心的独裁者发起战争，叫许多的百姓流离失所。那么这些苦难从哪里来呢？这些苦难是从罪恶来的。那么可能今天有很多的人不尊重这个上帝所赐予的地球，在那里拼命的破坏，特别是中国每一年呢、这个许多的这个水患呢、那么专家也一再的提醒，这些都是一些过度的开采、过度的砍伐所造成的。那么这些不尊重大自然的律，这种罪所带来的结果呢，也是苦难产生的一些原因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然苦难有的时候也是出于上帝的管教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苦难是出于上帝的管教，是为了要炼净他的百姓。所以耶利米哀歌叫我们看见这个受苦的意义啊，是有一个正面积极的。受苦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一再澄清一个观念，就是神不是让我们，神不是欢喜在那里幸灾乐祸，看着他的百姓在受苦。神百姓受苦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心也是非常的伤痛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所以耶利米哀歌里面叫我们看见，苦难不是一个目的，苦难是一个神手中的一个工具，为的是要炼净他的百姓，叫他的百姓能够重新回转归向神。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。那么第二就是公义的原则，神是公义的，神审判百姓的罪，因为百姓有罪，有罪的一定要受到刑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。这个原则在先知书里，其实不只是耶利米哀歌啊，叫我们看见在先知书里面这样的原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神是烈火，神是公义的神，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讲到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同样今天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将来啊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。这样一个公义，神的公义的属性，弟兄姐妹，提醒我们能够更加警醒，更加敬虔在神面前来度日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，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一再提醒我们呢、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日子，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谨慎敬畏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求主让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神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以为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，但是我们就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啊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、让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谨慎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十二章二十八节这节经文呢、这样说：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二十九节说：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弟兄姐妹，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神是烈火，神是公义的。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原则。第三呢，就是罪的因素，罪恶的因素。刚才我们提过，受苦常常跟罪是连结在一起的。以色列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偏离耶和华，随从别的神啊。以色列的败亡，耶路撒冷的败落，原因也就是在这里。那么罪是导致这个国家亡国的最主要原因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啊，是因为外邦的入侵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啊。其实归根究底，你会发觉罪恶常常是神的百姓失败败落最主要的原因。同样我就想，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失败，我们生命失掉了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见证，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罪。 罪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千万不要轻忽罪所带来的影响。好，不单单神是公义的，其实罪的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伤害。所以这个保罗啊，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你要逃避啊，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。真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像和罪征战，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胜过罪恶。罪的迷惑，罪的辖制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长久以来，他们陷在这个偶像的罪里面，这个属灵淫乱的罪里面，以至于他们得到的是上帝的审判，他们的国家败亡的原因也是罪恶所带来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让我们好好的警醒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学习更圣洁，不让任何的罪有任何的机会啊，来破坏我们生命中的葡萄园啊！求主帮助我们哈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从耶利米哀歌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盼望啊，盼望。神是叫人有大有盼望的神啊！去年我们电台的主题是活泼的盼望，今年的主题是信心起步走啊！盼望，盼望是什么呢？盼望是神所给我们的啊！盼望的根据是耶和华的慈爱和他的怜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盼望不是从世界来的盼望，我们的盼望永远是从神来的盼望。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又新又活的盼望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今天我们有的盼望是一个不是一个死的盼望，是一个活的盼望。同样在耶利米哀歌，你看见神对耶利米的一个信息，虽然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充满了审判的信息，但是耶利米哀歌里面不断地宣告这个盼望的信息。这个盼望的信息是鼓励安慰这些在苦难中的百姓，当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让他们知道神并没有离弃他们，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心里忧闷，我若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。二十二节说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信息是什么？这样的信息是充满盼望。我们的神是满有盼望的神，叫人大有盼望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也许你在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，但是盼望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盼望这样的话能够再一次眺望我们，再一次鼓励我们，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根据，盼望的根据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失望绝望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因为罪恶的原因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因素，但是当我们想到神是有盼望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我想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鼓励我们。另外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讲到真正的敬拜，真正的敬拜。那么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内容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神的公义，我们想到神的信实，我们想到仰望神的怜悯，我们仰望神的救恩，这些都是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敬拜的那个实质的内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当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能够重新的回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么这是耶利米哀歌啊，我们稍稍提到的这个信息的重点，信息的重点。上次我们提到了耶利米哀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它每一段落刚好是一章的哀歌，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哀歌当中的五首哀歌呢，这五首哀歌是充分的表达出了耶路撒冷被掳的痛苦，被掳的痛苦。那么待会儿休息以后呢，音乐过后以后，我们就来一首一首，我们用一些时间呢，我们来做一些的探讨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音乐过后呢，我们接着继续再来上课。 好，那么接着我们继续谈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哀歌，那么第一首哀歌呢，这是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落。那么第一节开始呢，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哈，弟兄姐妹请你翻开，和我一起翻开耶利米哀歌第一章。第一章的第一集第一小段，耶利米哀歌在一开始他说，这个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境，这个何境原来就是哀歌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呢？那么这首哀歌呢，有很多的悲痛突出的一些情感的流露，那么有很多真实感情的表达。那么这些表达呢，再再说明先知心中啊悲痛的情感。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哈，像耶利米哀歌这边提到了这个流泪满腮，好，提到了哭泣，提到了患难，提到了困苦，提到了眼泪汪汪，好，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都说明这个情感的表达，这些极难呢，那么也看见这个审判所带来的伤痛。那么这一大段呢，包含了耶路撒冷的陷落，耶路撒冷的哀嚎，还有百姓呢对神的一个抗辩啊，抗辩啊，埋怨啊，对神抗议啊。那么百姓啊，他们要求神要施行公义，同样呢也要求神呢、啊、要审判这些巴比伦人，审判这些巴比伦人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几处的经文啊，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好，第七节他说，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，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就因他荒凉嗤笑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，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，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，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所以你看，先知在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罪恶的时候，他提到耶路撒冷是落在这种困苦窘迫中间的，困苦窘迫中间。那么十一节他说，他的民都叹息啊，叹息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卑贱。所以这些呢，先知用这样的一个语气呢，来表达那种心中的悲叹。在第十二十二节第一章的末了，他说，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们面前，这是讲到这些外邦，耶和华求你观看啊，他们求神为他们来伸冤，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报难，因为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。好，那么求神来伸冤，他说求你照样待他们，因为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好，那么在第一篇诗篇里面，先知也颂赞，也承认神是公义的。好，在第十八节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，众民啊请听我的话，因 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所以先知在这里承认神是公义的，先知在这里承认他们的受刑罚是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所以第一篇的诗篇呢，叫我们看见呢，这一篇诗篇呢是一个啊迷人化的，是说明了这种耶路撒冷被掳的一个光景啊，这种悲哀，这种可怜的情况，整个城市呢都显得凄惨荒凉啊，凄惨荒凉。特别是第一章的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呢，这边说到我，这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写法，是讲到耶路撒冷自己要向过路的人来诉苦，这个城啊好像自己承认最大的痛苦就是神自己的远离，是因为百姓犯罪的结果，犯罪的结果。那么犯罪的结果，刚才我们说了，犯罪的结果就是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只有等到这些犯罪结果完全过去的时候，才会看到上帝所赐的盼望，神也会再一次要刑罚这些列邦所犯的罪，所犯的罪。那么这是第一篇哀歌叫我们看见的一个重点。那么这一段落呢，包含了耶路撒冷啊哀嚎，百姓的抗辩等等。那么最后先知在这里 这些百姓呼唤说，求神为他们伸冤，求你照样待这些列国。这是第一篇。那么第二篇呢，这是讲到耶和华的降法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，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下，在发怒的日子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，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，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瘫倒在地，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，他向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，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越人的眼目进行杀戮。所以你看这些的描写，在第二首哀歌第二章啊，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到神的百姓受审判。我们在这里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判定百姓。在第二章第八节，特别是第二章第八节，第二章第八节怎么说呢？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说，上帝要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，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所以先知在这里所传达的，耶和华要定义拆毁耶路撒冷城墙，好，一切神都不要顾惜，神都不要顾惜。那么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么这里包括了审判的刑罚，还有刑罚所带来的后果。在第二章的十节，我们看圣经第二章的十节十二节，十节十二节，这边提到了先知啊，在这里提到了这些百姓啊，他们因着神的刑罚，耶路撒冷啊，他们全国从头到老，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幼，都要向神举哀，默默的无声，默默的无声。所以在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里面呢，圣经啊说到这些百姓这种愁苦的一个光景，愁苦的光景，好，愁苦的光景。第十节说，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。这种扬起尘土是他们的一个习惯，是一种极其悲伤极其羞辱里面的一个情形。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，好，先知甚至在这里说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肝脑涂地，都因我的众民遭毁灭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先知在这里用多么强烈的一个情感来表达这个犯罪所带出来的刑罚，犯罪所带出来的一个可怕的代价。那么从十三节到十九节呢，叫我们看见的是耶利米的沉思，还有对锡安的一个劝告，锡安的劝告。十三节我们看第二章十三节，耶路撒冷的民呐、啊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呐、啊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凡路过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耻笑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是一个多么讽刺，多么一个啊凄凉的一个光景。那么先知在这里说明他们犯罪的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先知预言呢、啊、这些百姓犯罪犯的罪。那么这些呢，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啊过去这些所谓假先知，他们没有责备百姓所犯的罪，反而以虚假和愚昧的意象来贿赂人心。他们不说出真实的情况，反而呢在那里预言说，哎呀，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好像耶利米书我们过去谈的，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没有真正的平安。那么所以呢，百姓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肯回头啊， 所以神呢就刑罚这个地方，刑罚这个地方。那么到十八节开始呢，十八节可以说是先知另外的一个百姓的哀求，神百姓的一个哀求。十八节我们看十八节，西安的民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。那么这些啊，都是一些祷告呼求。十九节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啊，这些是什么？向主祷告，你的性命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，举手祷告。所以最后是西安向神的一个哀求，向神的一个呼求，一个祷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神的百姓在罪恶的中间，神的百姓在苦难的中间，他们重新的能够回转，重新的来向神祈求。弟兄姐妹，罪永远是可怕，罪永远是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人在患难中悔改刑罚的时候呢，神要再一次的啊转意来连续他的百姓。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的末了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向谁这样行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被杀戮吗？好，先知在这里，耶路撒冷在这里求神的怜悯啊，求神让他们能够啊重新回到神的恩典里面。先知啊，这个耶利米哀歌在这里，神的百姓在这里哀求神，耶利米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眷顾这一群属神可怜的百姓，可怜的百姓。同样也提醒百姓要怎么样呢？要不断昼夜不断的向神呼求哀求，恳求神纪念百姓的苦情，也祈求神减轻管教，否则犹大国就无人剩余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啊，第二篇的哀歌，实在是一篇认罪悔罪的一个祷告。先知呼吁他的百姓要回转，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的来向神来祈求。好，来祈求。那么这是第二篇，第二篇。那么第三篇的哀歌呢，这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是一个最著名的，这是一个充满患难中希望的一首诗歌。这首诗呢，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中心，或者说是一个高峰。因为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呢，这里所描写的实在是充满了安慰和光明的盼望。那这个光明的盼望是从黑暗死因的经历里面产生的。所以这一章里呢，谈到了几个主题：受苦的仆人，谈到了在主里面的希望，谈到了受苦的国家，谈到了对神的感谢，特别是第三章第五十八节说到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那么第三章第三首哀歌呢，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高峰。耶利米看见了神的恩惠，神的拯救。那么这个第三章第三首哀歌呢，还有后面呢，我们会在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来讨论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真的当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想到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信实不至于断绝。
主能在旷野